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参与新一周的透明茶室，每天早上的一个新闻分析。那么这个呢，我们依然在阿尔法阶段啊，可能有些东西还需要调整。就如果大家对于透明茶室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欢迎都分享给我。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呢是韩国医生的扩招和罢工。这个事情呢其实延烧已经有一个月了，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来做一个回溯。而且这个时间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时间周期。今天呢是3月25日，韩国的国会选举呢是4月10日。所以距离韩国的国会选举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那么这次医学生的扩招和罢工将如何影响4月10号的韩国国会选举？因为韩国的这个现任总统尹锡悦所在这个党派啊，其实一直支持率是比较低的，尹锡悦本人的执政满意度很低很低，所以这次事件会不会成为挽救他们这个党派的，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情啊。好，我给大家回溯一下这一个月之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回溯方式应该是我们透明茶室会比较典型的一个方法。整个这个事情呢是从二月中旬开始的。二月中旬呢，尹锡悦公布了这个医学生扩招，就是从现在韩国的医学院啊实施这个行政定额制，现在呢是每年3058名医生。尹锡悦就是每年招3058名医学生，也就是市场供给每年多3000多个医生，也就是要在5年7年以后才会多。然后尹锡悦制定的呢，就是从2025年开始，每年多扩招2000人，连续5年，也就是说在5年之内新供给10000名医生的这个数量。然后呢，2月19号，韩国大韩医师协会就建立了一个阻止医大扩招紧急对策委员会，因为他们是医生协会是反对扩招的，这个原因很简单，这个就像出租车司机反对出租车牌照扩招，任何领域都要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嘛，这很正常啊。所以他们呢就支持实习和住院医生自愿辞职，就希望他们能够自愿辞职来抵制政府的这次，其实跟罢工有点像。好，然后呢就有很多人罢工，主要医院的1600多名实习和住院医生啊，就从2月21号开始六月就停止工作了，所以这个大罢工就开始了。1600多名是个什么规模呢？韩国现在大概有100000名医生的样子啊、应该是100000名，我没有记错。所以1600多名虽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数量，但如果集中在一个地区，比如集中在接近首尔的地区，还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因为这个医生短缺的原因啊，从2月24号韩国就允许医院进行远程医疗来缓解有一些地方医生的压力。2月28日就是2月底呢，尹锡悦再次特别严厉的表示啊，就是医学院扩招2000人，医疗改革势在必行。然后他还援引宪法第36条第三款，国民应保障公民卫生健康权规定啊，这个扩招啊是符合宪法的，而且这个所有的人进行这个罢工的行动啊是违反这些条例的。然后从3月1号开始啊，就是其实从2月28号开始，就是尹锡悦这个强硬表示开始，就要求医生立即返岗。但从3月开始呢，其实返岗的效果非常差。刚才我们说到一共有1600多人罢工嘛，到3月1号呢，接近有300名的只有300名实习医生重新返岗工作。而且啊，不仅有1600多人罢工，请辞的医生更多，很多医生以这个罢工的方式来停止，因为罢工就要拿掉你的职位，更多的医生以辞职的方式。辞职的方式多少呢？一共有接近10000名实习医生请辞，就9997名。这个呢就已经占到了医疗系统10%了，也就这个时候医疗系统有接近10%的人退出工作，这个对医疗体系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所以说三月尹锡悦政府定了一个最后的这个期限啊，就是2月底医生要返岗。所以进入3月之后呢，韩国就开始采取一些强力的行动。3月2号呢，警方对于5名医生协会的干部，就是这些引发此次这个罢工行动和辞职行动的人啊，就实行了查抄令，也对13名主导罢工的医生，不是实习医生哦，就是那些正式的医生，来执行发出这个返岗复工令。如果他们不进行返岗复工啊，就会吊销他们的执照。这个吊销执照行动呢，就从这个3月12号开始执行。3月12号呢，就对于3000多人啊，没有吊销执照啊，对于3000多人发放了吊销执照的通知。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给你发了通知了，如果通知到期你们如果不再返岗的话，就会对你进行吊销执照。然后针对这个政府如此强烈的这个规章啊，因为在韩国考一个医师执照可是不容易的，吊销之后也许就不能再考了，你就会丢掉这个工作的机会，那你过去的投入其实都白费了，这还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惩罚措施啊。但是医生也非常刚，3月12号呢，韩国首尔大学医学教授协会啊就表态，如果政府拿不出合理方案，他们医院的所有医生都要集体提交辞呈啊。所以这个是到3月12号的时候，整个事情其实越来越尖锐，就政府已经表达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吊销这些执照，而且是大规模吊销执照作为回应，而医师协会呢也好像并不退让。好，然后呢从这之后3月20号啊，韩国就拿出了正式的扩招方案，就是不是要新增2000名吗？新增2000名的这个医师招生名额啊，大多数都集中在非首都圈，非首都圈的27所医科大学一共获得1639名额，首尔市的8所医科大学都没有扩招。所以这个方案呢，其实是在，因为韩国医生最扎堆集中的肯定是首尔地区嘛，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影响首尔地区的，没有根本上影响首尔地区的这个医生供给，而更多是非首都圈的这个医生数量增加。这个呢，当然也与韩国这个医生缺乏的结构性有关。就在3月20号当天啊，你看政府的组合拳啊，我一方面公布这个扩招的方案，而且主要是覆盖非首都圈，第二方面呢，正式开始吊销行医执照。但这次吊销行医执照其实是比较少啊，只吊销了几个人的行医执照啊，就是尤其是在整个抗议和罢工过程中稍微处于领导地位的医生，我这里看到是有两名就被吊销了行医执照，是 iconic 的非常具有典型性的这个措施。然后到3月22号呢，那这个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再次称啊，下周起，也就是下周，就是这周啊，就是从3月25号开始这周，政府呢就会按原则给予吊销执照的处分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就在这一周会看到这个事儿到达的最高峰，所以我们星期一来讲讲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时间也是蛮适合的，因为这周呢，对于这9000多个啊未返岗的人，是否就要大规模的吊销他们的执照，促使韩国的这个医生规模啊直接缩减10%啊，这个事情就要看了。而且吊销执照呢，就是因为他们向医院辞职嘛，医院是不批准辞职的，因为如果辞职的话，就会失去这个医生。而且韩国还政府表示，如果辞职未获批准，离岗医生去其他地方做兼职也会被处罚，也就是会他根本上的影响这些医生其他就医和就业的方式。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这件事儿呢，发生到这一周啊，已经到了最高峰。这一周呢，到底医生协会和医生会妥协，还是韩国政府会妥协，还是他们都不妥协，韩国直接失去10%的医生？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后续会引发什么样衍生的效应，如何影响4月10号的国会大选啊，都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所以双方到底要什么呢？就是从尹锡悦政府来讲啊，就是要医生的扩招。而且呢，这个医生扩招可以说是在韩国两党都有共识的事情啊。之前的文在寅政府其实就已经提议过，在2019年提议10年每年医学院扩招4000人，也就是说一共要扩招4000名，每年扩招400人，不是4000人，每年扩招400人，相对呢比尹锡悦温和。尹锡悦呢是5年每年2000人增加10000人，文在寅呢是10年每年400人，一共增加4000人，并且呢另开设一所公立医学院，以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以比较低的学费来吸引学生入学。但你读了这个公立医学院呢，你未来就只能去公立医院工作，等等等等的。这个事情呢的停滞主要是因为这个 COVID-19， 因为 COVID-19 的原因呢，这个对于医疗系统要求很高，所以政府不得不妥协。所以文在寅的这次扩招呢就这样胎死腹中。所以说这次扩招呢，这还不是这个尹锡悦的右翼政府希望去做的事情啊，左翼政府也看到这个医学院可能医生数量短缺的这个问题。韩国的上次医生扩招啊已经是2006年的事情了。2009年呢扩招了5000人，到达了今天的3058。所以之前呢可能是2500人左右啊。所以确实韩国的这个医生数量就接近20年 ,18 年的时间，医学院的名额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扩张了。所以说对于政府来讲呢，长期解决医生短缺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一个考量。但第二个考量呢，当然就是国会选举。因为我们说啊，距离国会选举还有半个月。 半个月就是两周嘛，而且这一周呢就来到这个事件的最高峰，所以这次这个事件最高峰的带来的影响肯定会极大程度上影响国会选举。韩国现在国会选举呢基本上就是 有很多党派啊，但最主要的是两个大党，就是国民力量党和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党呢就是尹锡悦所在的这个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呢就是文在寅他们所在的这个在野党，所以他们两个党派呢其实比较势均力敌，所以这是国会大选的结果啊，要看就将会影响韩国的未来啊。当然韩国是总统制国家，就是韩国不是这个议会制国家，并不是国会选举结束之后就有新的这个国会的多数党领袖就来当首相了，不是啊，韩国还是有总统大选的，所以韩国跟台湾一样也会形成这个朝小野大的这个局面。好，那就看这次医生事件对于尹锡悦产生什么影响呢？那3月22号盖洛普最新的一期民调，尹锡悦施政的好评率约 34%， 差评率约 58%， 而且呢也是在越来越差的啊。他的施政的好评率就34%，较上一次调查呢下降了 2%，而且是连续两周的下降。差评率呢较上一次调查提升了1%，所以说尹锡悦的执政好评率还是在下降的。但是在好评理由的方面啊，实际上医学院扩招影响是有的。在好评理由方面，推行医学院扩招的占比是最大的，有 27% 的人认为尹锡悦因为这个原因啊对他的施政有好评。那么在施政差评的方面，这个医学院扩招占多少呢？施政差评的方面，医学院扩招占 8% 的理由。所以医学院扩招这个事情对尹锡悦肯定是我们能看到啊，好的结果是大于坏的结果的。所以所以对差评方面所有人差评的最大理由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个通胀，就经济民生和物价管控不利，对于他的这个执政差评率影响最大，占比呢是 22%。 所以可见医学院扩招这个事情啊，在韩国可以说是有基础民意的，就是好评跟差评是 27% 对 8%、啊、所以说尹锡悦的这一招对于他的这个执政或者对于他们这个国民力量党啊还是有好处的。那医生协会要什么呢？医生协会要的当然很简单，医生协会要维持自己的蛋糕。医生协会当然担心啊，如果这个扩招来加入的新的医生数量很多，会导致医生收入下降嘛，这个是就跟我之前讲啊，跟这个出租车协会维持牌照数量是一个理由和想法。当然由于医生和这个医疗领域呢是攸关性命的，也是基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福祉，所以它比起出租车呢可能更牵动民生吧。也就是说出租车罢工打车比较难打，大家可能还能接受，但如果医生比较少啊，就医困难，大家就会觉得影响了根本的生存，所以这个民意的关注度和重要程度的差异当然是非常大的。因此我觉得关键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就在于韩国到底缺不缺医生。如果韩国真的缺医生的话，那自然呢这个医生的要求啊好像就有点为了守住自己的这个饭碗啊，守住自己的收入有点不择手段了。如果韩国不缺医生，因为医生协会就一直在讲韩国不缺医生嘛，因为医生协会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钱，我们就是要这个守住高工资啊，那肯定还是在说韩国其实并不缺医生，缺乏的呢是管理和调配的能力啊，大概是这样来讲。而且他会认为如果扩招呢是不利于医生的积极性，可能医疗的质量还要下降啊等等等等的方式。所以说韩国呢这个医生想守住的蛋糕有多大呢？确实很大。韩国的医生啊比一般人的收入要高很多。这个当然在很多国家都应该是如此啊，但中国其实不是啊，中国医生比这个平均工资其实高的没有韩国这么多。韩国的医生比平均工资会高多少呢？我听另外一个播客啊，他讲会高10倍。当时我听到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可信，因为高10倍实在高太多了。我搜了一下，我搜的这个数据我感觉更靠谱，就是韩国公立医院的医生比起韩国平均工资要高 4.4 倍，私立医院的医生啊比起韩国的平均工资要高 7.3 倍，大概这样。我觉得这个数字相对来讲比较靠谱一点啊，但 4.4 倍已经是很大很大的数量了。韩国的这个平均工资大概能够达到人民币就年收入啊能够达到人民币20万左右的样子啊，大概能达到这个数字。所以这个公立医院的医生呢可能就有这个80万的年收入，哇这个真的是很高啊。当然啊，我觉得韩国这个平均收入这个我不是特别确实，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去查一下韩国的这个平均收入是多少。我给大家看一看啊，韩国的平均收入是 3.59 万美元啊，是对的，就是20万人民币的样子。对啊，对哇，所以说你看韩国的平均工资蛮高的，所以我们经常说韩国好惨啊，韩国压力好大，大肯定是大了。 但是别人收入肯定还是多了，中国的平均工资离这个还是蛮远的。当然这个平均工资呢在世界范围内不算很高啊，这个平均工资 3.599 万美元比 G7 中的平均工资最低的国家是意大利，比这个还要再低1710美元，但是已经接近 G7 的这个最低水平了，其实是挺高的工资了，一年能拿 3.596 万美元蛮高的，而且这还是平均工资哦，啊，可能当然可能工资中位数比这个会低啊，但 anyway 医生的工资就是最低的公立医院的医生工资，就实习生的工资也能达到这个的 4.4 倍，很高很高的工资哦。所以说医生啊，为了守住自己的蛋糕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也能理解。好，那我们就说到这个韩国到底缺不缺医生呢？从数量来讲呢，绝对是缺。根据这个经合组织啊，就是 OECD 这是主要发达工业国家的一个组织，一共是20多个国家，没有中国啊，这个墨西哥韩国都在里面。 OECD 韩国每1000人拥有的医生呢是 2.6 名， OECD 的平均水平呢是 3.7 名。 OECD 中排名第一的奥地利呢每1000人有 5.5 名医生啊，所以说从韩国缺不缺医生啊，我们就从这个数据来讲呢，韩国其实是缺医生的。而且呢，这个缺医生不仅是这个统计数据，在这个比如说2018年到2022年，韩国一共发生了37000起医院拒绝派出救护车的案例，其中1/3的原因啊，是因为医院缺乏相关的医生。所以医生短缺现象呢，不管从这个 OECD 的平均数，还是从这个医院实际缺乏医生难以接诊的案例上呢，我觉得呢，其实都是有。而且不光有缺乏，但医生学会说的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韩国的缺乏呢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缺乏，比如说城乡地区的缺乏。韩国首尔缺不缺医生可能不是特别缺，但韩国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各个道啊，各个乡村地区啊，各个县城地区啊，可能医生的缺乏呢就比较严重。第二呢是公立私立，因为私立医院的收入会高很多，所以公立医院的这个实习就是全科医生可能啊数量就会有缺乏。第三呢就是科室的分布。韩国知道，大家都知道韩国的整容非常有名，而且韩国的整容医生呢在这个医保体系之外，因为在医保体系之内就会限制医生的收入上限，因为医保体系的价格是有点像这个医保谈判一样是确定嘛，那医保体系之外是收入比较高的，所以韩国有很多医生啊都去做整容科和皮肤科。但是其实数量有多少呢，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啊，我搜了一下。韩国现在这个整容科医生一共有1769名，虽然在过去10年啊翻了一番，几乎翻了一番，但在这个 10.3 万的这个在职医生中啊，其实也占比例只有 1.7%， 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数量了啊。我开始以为这个整容医生可能要占到 5%-6%， 那就很可观啊，但实际上也就占这个全部医生的 1.7%， 其实不是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以韩国缺不缺医生呢？我觉得生活在韩国的人更有资格讲这个话啊，但我们在外面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但是从数据上来讲呢，可以说是缺医生。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每1000人有多少名医生啊？韩国每1000人是 2.6 名医生，中国每1000人是 2.9 名医生。所以说韩国这个医生啊，甚至比每千人医生数量比中国都还少，这个其实是个比较难以想象的数字啊。这个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采用这个医学院的名额制度，用这个医学院的名额制度呢，就很可能因为这个计划的原因会导致医生的短缺。但采取医学院名额制度国家很多啊，像韩国啊，包括我们国家也一样啊，法国啊，意大利啊，加拿大其实都有医学院的名额分配制度。这个原因呢，其实还是因为啊，要去控制，因为医生和其他领域真的比较特殊性，医生呢要严格控制其质量，因为一个糟糕的营销工人才啊，一个糟糕的广告人才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没有很大，一个糟糕的医生啊，对社会是有根本性的影响的，所以很多国家都在使用这个名额和数字封顶的方式来调配国家医疗专业人才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在调配他们的收入。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医生是非常非常累的工作，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因为医生需要24小时待命，即使三班倒啊，这个工作压力也是很大的，这个医生和护士人员其实都是很辛苦的工作。在中国啊，属于这个全行业都卷死的情况之下，所以大家觉得医生累有什么关系啊，我也很累啊。但你可以想在其他国家就加班几乎不太可能，然后员工上班都是半摸鱼半工作的状态，大家知道其实除了中国，可能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像我们忙到这个地步，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医生在社会中就会显得尤其的辛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控制医生名额数量呢，也会限制这个人员进入， 来控制他们的收入啊，来为他们匹配合理的收入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采取医生名额制的国家很多，当然完全没有医生名额制的国家也很多，像这个医疗体系感觉来讲啊，可能比较这个先进的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医生名额的限制，这个都是由这个医学院自己去决定的。好，所以这个医生名额制度到底是好是坏呢，其实也是一个 debatable 的政策，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政策。所以韩国的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啊，你去怪韩国的医生唯利是图好像有点过。我认为任何行业都有维护自己权利的这个都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因此这个事儿最后来怎么看呢，我觉得还是以民意来看。如果民意站在医生一边啊，政府自然就不能够做太强硬的政策来迫使医生就范。如果民意没有站在医生这一边呢，政府自然就可以施加更大的压力，施加更大的压力呢，就能够让这个事情有更好的结果。比如说在美国啊，就是去年汽车工会不也超级大罢工吗？那汽车工会大罢工也影响了很多事情。那如果民意没有站在汽车工会一边，那政府就可以强压汽车工会啊，驱散他们的罢工都是有可能的。但民意如果在汽车工会一边呢，你看不管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会向汽车工会释放出善意啊，他们当然汽车工会的人数呢跟他们的选票就非常有关了。好，所以韩国这个事情呢最后到底会怎么运行啊，我觉得接下来一周非常关键，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一周这个事情会如何发展，是医师协会妥协，还是尹锡悦政府妥协，还是都不妥协，我们可以未来继续扩招。好，我们就来关注啊，尤其怎么影响4月10号的大选。最后呢来说一说啊，这个事情本身看起来特别的 messy, 特别的混乱啊，但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是太大的坏事。其实韩国各个工会啊是非常积极运作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大家都知道韩国其实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国家，人们对于金钱财富的关注很高。之前不是说有个有意思的吗，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网络轻小说的题材，日本呢是谈恋爱，中国呢是杀你全家，韩国呢是赚大钱，所以韩国人对于赚钱这个事儿真的很在意。韩国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现实的社会。在这个社会背景之下，韩国其实罢工事件也频发。去年7月4日因为了反对这个尹锡悦政府的那个劳工政策，韩国工会有很多有几个大的工会啊，就是民主劳工总会就要发起总罢工，要求尹锡悦政府停止镇压工会和修改工会法。当时预计罢工可能有40万人参加，最后呢是要以这个推翻尹锡悦的统治，就是弹劾尹锡悦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然最后这个罢工没有实现这么大的规模，也没有完成。但之后呢罢工一直在继续。9月9号呢汽车钢铁工业协会罢工。9月16号呢铁路工会罢工啊，车次减少。10月19号呢首尔地铁工会总罢工等等等等。所以韩国其实罢工事件一直比较多。像法国其实罢工事件也很多啊，我们在新闻上看觉得哎呦你看这些国家乱糟糟啊，一罢工啊人上街很多事情都弄不了。还是中国好，不，我觉得能罢工的国家好，就这些能罢工的国家才能够取得啊这个工人工资和工人待遇的提升。所以虽然一方面看起来乱糟糟，而且韩国这个事情运行了一个月，确实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了生命。很多医院因为医生缺乏就难以挽救，肯定是导致这个人命损失的。但总的来说，只要能够进行与政府进行博弈的社会环境，总的来说都不会是坏事啊。最后大家用妥协的方式来完成啊，总比一些能够强力的制定劳工政策并以这个警察社会来推行劳工政策的国家都要好很多。好，大概我想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些，这个是对于韩国这个医学院扩招和医生罢工这一个月以来发生了什么的一个总括，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未来看待这个事件的一个视角。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呢，可以举手用声音的方式，或者你有你的意见，或者你知道一些数据，知道我说错了要看我都可以在这里说。如果你不是愿意用语音说，也可以在右下角那个对话气泡那里啊，发在评论里面都可以。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或者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啊，看能不能突破我们透明茶室第一次有问题或意见，前两次都没有任何人有问题或意见。我也不知道是我讲的太清楚了，还是讲的太不清楚了。好，我们来等等大家，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我们等两分钟，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透明茶室。OK,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最后说一下，就是我每天会在各个渠道来发布这个世界苦茶的新闻嘛。就如果你希望我讲哪个新闻，那你可以在那个评论区或者任何可以留言的地方留言。 啊，我可能看到如果大家都想听听这个呢，我可能就会更多的听更多的讲讲这方面的新闻啊，所以大家可以未来呢积极的到各个可以评论的地方去进行留言。好，那我们这期这个世界苦不是什么世界苦茶，这期透明茶室我们就到这结束啊。那么明天早上上海时间8点，我们准时再见。好，大家记得感谢相信，也感谢分享的相信。拜拜，祝大家一天生活愉快。好，我们本期透明苦茶探讨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暂时在 Podcast 更新，未来是否会挪到 YouTube 要看看。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